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9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我真的在提高心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7号。我今年85岁了，在大法中修炼了整整30年，深深体会到大法的伟大、崇高、神圣、慈悲和纯正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坚修大法，心不动，使得我不论是在严酷的环境下，还是在情和力的诱惑下，亦或是在危难痛苦的折磨下，就连在睡梦中，我都会想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金刚不动。我要紧跟师父实修、真修，走好走正，最后主师正法的修炼路。我谈谈最近遇到的一些比较杂且多的小事情，从中我是如何对照大法修炼心性的。第一部分，突然遇到几件窝囊事。一天，突然听家人说我儿媳常人对我恨之入骨，还是无法解决的恨。我很吃惊，别人都说婆媳难处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修炼人，在对待儿媳妇的问题上不会有问题的。以前住在一起时，曾发生过她在众人面前挑衅的事，我都能平和解决。尤其现在又不住一起，他们只是每周末来吃顿饭，哪里来的矛盾呢？再说我儿子一家的房子、汽车都是我给的，而且因为想到他没有固定工资，儿媳妇也没有工作，孩子还未成年，所以不久前我又把所有积蓄毫无保留全部给了他们。我从没求得他们什么，并且不管儿媳妇做了什么，我在儿子面前从来不讲儿媳妇一句坏话，他哪里来的恨呢？但是我还问不出个所以然，这一下这个家就不像个家了。据说我还不能招惹他，就连过街问候他都不行。现在我想去找他聊聊，征求意见，承认错误都不可能。开始时我听了觉得很可笑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不知道哪儿来的矛盾。后来越想就越觉得不通了，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我怎么遇上这么窝囊的事儿？闷在鼓里还有理说不清。就在我为儿媳妇的事情还没有理出头绪的时候，我去给我们大院的 A 同修送周刊时，问他想不想学使用电脑。想的话，我会送他一个电脑，并教他学会使用，这样可以直接看明慧网和更多的信息。他表示不想学。同时他问我，他曾交给我一个小收音机，叫我给装学法资料，问我装好没有。当时我的脑子像有东西重重敲打一下，一下子懵了。这件事我记忆里怎么一点影子都没有？我不敢多想，首先老老实实地向同修承认自己忘得一干二净的错误，回家就把家里到处翻个遍，也没有找到。我拿了自己的新收音机给他，他说不是他的，他的是全金色的。这使我很难过，我一贯做事情很认真负责，怎么会有完全无印象这样严重失误的情况发生？开始有些懵，乱想，我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脑子有问题了？但是顿时又想，不对，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一定是我有什么地方和法拧劲儿了，需要提高了。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一时还想不明白。我想应该给同修做点什么，别耽误学员学法练功，就找技术同修商量。技术同修说他有个小平板电脑等4个小设备，可以让 A 同修免费挑选。我就跑去问 A 同修要不要，他当时表示要。于是技术同修费了许多心思和时间把4个都装好了系统，我又根据他的需要给他找了许多资料放小存储卡里。就在我随手开抽屉时，无意中发现一个金粉色的小收音机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。 我想这个小收音机一定就是 A 同修的，就都给他拿去了。他一看那个收音机就说是他的，收下了。可是他说不要技术同修让他挑选的东西，还说我强迫他，他按照自己这样修，在家中学法练功看周刊挺好的，就像释迦牟尼当时那种独修，不是也修成佛吗？我说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与释迦牟尼当年的修炼方法不是一回事，但我再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。我见此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，仅对他说是我错了，就走了。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，想到的不是同修，我非常气恼的是我把同修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，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窝囊最丢人现眼的事情了，比打我骂我还窝囊。我没有为自己解释，但是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很难过去。在此同时，我女儿女婿从国外回来，不在家住，只在我这里吃一顿饭。我当然就想请他们出去到高级的饭馆好好吃一顿，可是我竟然让他们等到晚上七点半还不知道到哪里吃饭，急得我好像头都要裂开似的。主要问题是他们就想吃素饺子，我找了好几个人帮忙在全网上搜都没有找到。女婿说他们就在高级宾馆住，一天就是几千元，意思是有的是好吃的。女儿指责说你们不知道女婿喜欢吃素饺子吗？更奇怪的是，最后竟然是外国女婿自己在网上找到一个素饺子馆，并且离我们家很近，他们吃的也非常满意。虽然结果还是可以的，可是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窝囊事儿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说与你修炼无关的事情都不会让你碰到，保证不会碰到。遇到这些接连发生的窝囊事还都是我始料未及的，我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又都是不顺心不高兴的事，事情不大却把我的心搅乱了，很难过，说明自己在修炼上还存在不少问题，修炼的不是很扎实。但是作为老弟子知道出现在我这里都不是偶然的，肯定是师父给我在此末后时期安排的，我需要修下去的执着和不好的东西，与大法拧劲儿的地方。我就一边加强学法，一边找同修交流，帮助我从法中认识自己存在的问题，决心找到问题所在，并挖出根子，修掉它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修取人的观念。修大法使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使我学会了向内找。这里面肯定有我要修炼的因素在里面，虽然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表面上看的小事，而真正触及到的是我长久以来在人中形成的观念。我小时候生活清苦简单，但是家教比较严，所以工作以后一直都是不苟言笑，不参与是非，不与人争名利，所以听到的都是好话赞扬话。久而久之，自己无论做什么事也都在不知不觉中追求所谓完美，只要我做的事情都让人挑不出毛病，只有称赞。结果养成了我做的都应该是好的，听好话的习惯，习以为常，一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包括自己认为的不满意，就难受的不行。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和思维模式了，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了。在对待儿媳的问题上，我想到了一件事情，是我做的不够周全。我孙女在去年离开我和儿媳，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学习了有半年的时间，因为不习惯的原因，想回家来住一段时间。我知道后很高兴，心想这正是一个好机缘，就和孙女商量，回来后到我这里看师父的讲法。孩子满口答应，还说要在我这里住九天。我当然很高兴，满以为为他们做了件好事。 可是我没有为儿媳妇着想，事先也没有想到跟她商量或者打招呼再安排，而且孙女也不一定要在我这里住。结果是孩子刚刚听了两讲法就退缩，身体不舒服了，暂停听课。我还什么也不去想，以后孙女每周来吃一顿饭，从此她妈妈没有再来过，并且孙女天天被她妈妈说的，她本人也不想听法了。我现在才意识到是我没有做好，可能伤害了儿媳。他们娘俩半年没有见面，刚回来第一天就到我这里住，是不合适。我想我应该向儿媳妇道歉，可是我听到的是不可能见我。他对我的恨深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事，特别是我听说他认为我是一个有心机的人，存心要抢他的女儿，包括我把一生积蓄的钱给了儿子也是在算计他，这就是我不为他想的后果。再看看我和同修间的那件事，更完全是我的错。我不仅把他的东西给忘了，给他造成损失，耽误了他自己安排的学法。同时，我在对他介绍学习使用电脑的问题上，只想着自己的想法好，为他好，没有先想想是否他的需要。所以在对同修讲话时，可能会有强加给人的语气等，不然他不会说我强迫他，是我使他感受到伤害不舒服。我却在心里强调我是好心，大法要求遇事要向内找才行，就是打你骂你，你还要找自己的问题。当然在心情平静后，我和他还要通过学法交流，认清什么是大法修炼的问题。关于我请女儿吃饭的事，他们是我的亲人，单身出国，经受了许多困苦磨难，我平时就很少关心他们，电话都极少打，甚至把女儿的生日给忘了，都是平常的事。他们多少年回来一趟不易，这次只在家吃一顿饭，我还没有时间为他们想好，我这样做也使他们感受到伤心难过。几件事情看似小事，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这样的事？通过学法，师父让我看到，原来是我已经习惯了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与观念，已经习惯于自己习惯了的现状或经历，形成的执着与观念，并没有想到过要从根本上改变，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别人好。让孙女学大法不是好事吗？让同修学电脑不也是为同修好吗？所以做事情就没有用法的标准，往更深的方面去想，采用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。由于自己的不悟，所以外界会逼着你改变，所以会有痛苦不解。想想以前的经历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这样了呢？怎么我都不对了？怎么我习惯了的一切全变了？平时听到的赞扬顺耳的话都没了，还被人用恨之入骨的话来刺激我。通过学法我才认识到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切，我的生活，我的环境，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身体感受到的，全是我这一生的经历和经验。这一切就像是一堵堵高墙，隔断了我的视野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我还在其中，美得不行。那么要想改变人的观念，就必须挖除它的根，连根拔掉，归正了才行。那么我的这些观念的根是什么？这个私心、人心和自我就是万恶之源，必须连根拔掉它。师尊正法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要好好剖析一下自己，认真用大法对照自己，用修炼人的思想和要求去思考问题，改变人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各种观念。我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要努力精进，认真地修炼自己，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。个人认识有不对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车祸昏迷，大法将我救回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大海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3日。我是一名日本大法弟子，1996年我爸爸和爷爷先后得法，虽然当时我才15岁，可是我拜读了师父的转法轮之后，恍然大悟，知道了生命的真谛就是要返本归真，这就是我所要找的。因为爷爷是练功点的协调人，他每天早上跟大家一起集体练功。爷爷在修炼前抽烟喝酒已经几十年了，可是修炼大法一周之后，他都主动戒掉了。他以前脾气很大，修炼大法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，变得和蔼可亲。很多人看到爷爷的变化后也开始修炼大法。我和爸爸经常背诵红吟，感觉大法带给我们全家人的是无比珍贵的。风云突变。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江泽民开始了疯狂的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。2001年1月23日当我和爸爸看到电视里播放天安门自焚伟案后，都觉得大法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，怎么会去自焚呢？我们就告诉亲戚们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因为爷爷是我们练功点的协调人，被当地警察非法抄家，强行把大法书籍和练功磁带抢走了，并威胁爷爷再练功就停发退休工资，还要株连家里的所有人。爷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迫害非常痛苦、害怕和迷茫。爷爷曾经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知道中共是十恶不赦的邪教，因此放弃了修炼。不久后爷爷发生意外去世了，我和爸爸悲痛欲绝。面对亲人的离世，我变得沉默寡言。父母看到我这种情况，担心我会出意外，决定送我到日本留学。海外续圣缘。2002年4月我来到日本，在日本语学校开始了留学生活。在异国他乡，我一边学日语一边打零工。有一天我突然脑中有一个想法，我在中国修炼大法，在日本会不会也有法轮大法呀？也许就是有这一念，师父看到了，为我安排了在日本继续修炼的机缘。我所在的日本学校里经常会有各种免费的中文报纸，我无意间拿了一份《大纪元时报》带回家看。当我看到里边写着免费教授法轮功时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双手合十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苦心安排。我赶快联系到了当地的练功点，从此以后每周日都去公园参加集体练功和学法，到今天已经有22年了。遇车祸昏迷，大法将我救回。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看护下能够走到今天，回想起来真的不容易呀。曾经所经历的生死关有几次都是生死命悬一线，在此仅举一例。2004年10月20日是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，我遭遇了一场车祸。当天晚上七点半左右，我下班骑自行车回家时，在人行横道上被一辆小型货车直接撞飞了好几米，当场昏迷，人事不省。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才知道被车撞了，全身都很疼，头部有轻微的脑震荡，下床都很困难。我当时就想昨天晚上我的所有记忆，不久后我脑海里出现了真真切切的记忆。在我被车撞上之后，来了八九个人把我带走了，他们的衣服很奇怪，好像是宋朝人的衣服，而且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不懂。大概十分钟后，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高大的黑大门处，是古代的高大建筑群。我跟他们进去后， 他们没人跟我说话，我一直站着。突然，外面的门开了，从外面直接走进来一名30岁左右的人，穿着古代人的衣服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手里拿着一把宝剑，犹如天神下凡一样。此时，带我进来的一个领头的人，怒气冲冲地走到他跟前，说道：此处为禁地，外人不得入内。就见此人也没说话，不慌不忙地从怀里取出一块金黄色的令牌，高高地举过头顶。此时在场的众人瞬间全都双膝跪地，没有人敢说话，只有我呆呆站在原地不动。那人走到我跟前，只说了一句：跟我走。我就跟他一起从黑大门出去了。一瞬间，我的意识就回到了医院。我在内心万分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，我知道有师父的保护，我才活到今天。我要努力修炼好自己，精进实修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景点讲真相救人。在我们当地每周都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，因此到景点讲真相劝三退就成为我们地区最重要的讲真相项目了。在景点上摆着大法红传世界、天安门自焚真相、火灾器官和三退等展板，有的日本人同修手里拿着劝三退展板和真相录音，不辞辛苦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有的同修跟游客边走边聊，讲真相劝三退。在这过程中，有的游客被中共毒害很深，就辱骂、冷嘲热讽等，但是我们不动心，依然无怨无悔地对他们讲述着大法的真相，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他们是受中共邪党毒害的众生，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呀，怎么能不救他们呢？这是我们的使命，责无旁贷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如果当今世上的人真的绝大多数都是高层次上来得法的，大家想想，他们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生命了。一个如来佛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，何止是如来呢？来到人世间的都很有本事啊，有许多天体的王主都来了，他们代表着庞大的天体，可是进入常人社会中，他们都迷在这里，甚至于在这场迫害当中也参与了对大法的迫害。那么这样的人如果被销毁了，大家想想，那就不只是他自己被销毁了，销毁的就将是一个庞大的天体。当我看到这段法理时，我感到我们修炼的严肃和所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救一个生命，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宇宙中的无量众生呀。这样神圣的责任是师父恩赐于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宝贵机缘，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只有多学法，修炼好自己，放下人心，真正的放下自我，才能在师父的指引下去救度世人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生日宴上传真相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梅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4日。前几天是婆母的生日，婆母今年91岁高龄，公爹去世10多年了。婆母以前非常反对我学大法，说我时连讽加刺，处处讥笑我， 我以前非常反感他，所以婆媳关系搞得很僵。这些年，我通过向内找，找出了对他的怨恨心、争斗心、鄙视他的心等等人心，从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。想着今生是他的儿媳妇，缘分不浅，他也是冒着天胆下世等待救度的生命，我便开始彻底放下这么多年的一切恩怨，发自内心用法归正自己的一切言行，善待他，体谅他，关心他，爱护他，事事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，包容他的一切，从细小的事情上为他着想。终于婆母心中对我的不满，对大法的反对这块坚冰开始化开了。直到去年，他第一次说出了，儿媳妇学大法变得越来越好了。他也常对外人及亲戚这样说，因自己从前做得不好，不敢在他生日时堂堂正正讲真相，只是零星讲过退过几个亲戚。通过这几年的学法，找自己的不足，今年我早就盘算着利用婆母的生日来救度所有的亲朋好友。我求师尊加持弟子，冲破顾虑心、爱面子的心，珍惜这个机缘。因为婆母这么大岁数，这些亲戚最多一年来一两次，远的一二百里路，有些是外事的，他的外甥七八十岁的好几个，一旦这根线断了，这些大岁数的亲戚也就不来了。一旦失去这个机缘，这些亲朋若还不明真相，也是自己的责任和誓约很难兑现了。我在心中求师尊加持，发着正念，准备好真相资料，可要拿出来时，丈夫新学员用白眼瞪我，他说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我对他说，你现在也开始学法了，你不说可以，但我和你说，如果哪个亲戚不理解或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时，你只管跟他们说，他指我给你这些真相也是为你好，既然给你，你就拿回去好好看看。丈夫也就没再说什么，默许了。就这样，我用方便袋装好了天赐红符、金种子等五本内容完全不同的真相册子，外加单独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，只要是那天去的，我基本上全部一人一个方便袋真相。因为在饭店招待的，做了满满四大桌，我便有在饭前空档给的，也有饭后给的，给他们时都讲，请您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不要相信媒体上的谎言，那都是栽赃陷害。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学练的。法轮大法是正法，简单的说，最低层次就是让人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事事忍让的好人。在这天灾人祸、瘟疫不断的日子里，牢记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便能平安度过劫难，平安就是福等等。就这样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，求师尊加持着，发着正念，讲着真相，说着退着。从第一个亲戚来开始，热情接待，不论老少，跑前跑后，倒茶倒水，像只燕子在人群中飞来跑去的，直到午饭后送走所有亲朋，才觉得口干舌燥，但心中异常欣慰。从前自己做得不好，与二小姑有过矛盾，这次我诚心向她道歉，我说，二妹，以前都是我没做好才伤害了你，是我没按法中做，向你道歉。她赶忙双手握着我的手说，二嫂，以前不怪你，都怪我，咱娘成天说你多么孝顺，多么好。就这样与小姑妹的怨解开了，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说出了真相。我在给一个亲戚真相时，二姑妹帮我说， 哥哥快接福啊，我挺感动。也有不愿要真相的，我就平和地对他说，我们是亲戚，更没有坏心。再说我也不是非让你学让你练，我只是让你知道真善人好，用你的本性辨别是非善恶，好好看看这些真相便知一切。我便把真相包放到他的车子里。大伯哥是20多年的村中书记，以前不退，今天他来我家，我送他到门口，看到身边没人，便对他说，哥哥，你也知道三退保平安这个事，因从前也时常给他真相看，你今天发自内心把你入的这个党退了吧，不会影响你什么，心到神知，我给想好了，用某某名退了行吗？平安才是福啊。他想了想，终于点了点头说，嗯，行。出来送客人时，若遇到村里人，我便快步迎上去，寒暄几句，便讲真相。三退后再给他真相带，并嘱咐回家好好看，一切都是那样的水到渠成。晚上发6点正念时，感觉自己身体很高大，能量场很强，立掌时仿佛手立云霄间。通过这一件事，真切体会到了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了众生，以后自己更要做好3件事以报师恩。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